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3月26号的晚间6点50分。本期节目是由棉豆腐赞助播出。棉豆腐是床垫专门制造所，专门制造躺一秒就不想起来的超好睡床垫。投资路上听完鬼故事常常睡不好吗？那你可能需要更爆干强的床垫来帮助入眠。结合独立桶与泡棉床垫的混合式设计，一年出货破万张，压倒性好评。台湾制造，工厂直送，100晚试睡计划在自己的卧房尽情的体验。现在加入呢，使用古癌的粉丝优惠码 GOAYE 豆腐，古癌豆腐还可以享有 10% 的折扣。这个棉豆腐的厂商呢，真的是蛮特别的。他本身是听我们的节目，听到后来，那有一集有讲到说我在量床垫的尺寸，他就问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找床垫？是的话，我免费送一张给你。好，你连广告都不要广告啦，直接送一张来就好了。”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很像是刘妙如啊，就是妙禅的师傅，就突然感觉到啊，你缺什么就能把你把东西补齐，太爽啦！最近我正在量车库的尺寸啊，欢迎车商来联络。好啦，那总之这个棉豆腐的老板非常的大方，那他的服务呢，其实从他们的网站上你也可以看得到，他竟然可以提供给你100天的试睡。啊，你睡了喜欢，你再买回家，我觉得这样子服务很少见。那欢迎大家去我们留言的地方啊。叙述栏的部分去拿折扣码，那你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OK，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说他会收回中国病毒的说法，也就是不再用 China virus 或者是 Chinese virus 来置换掉 coronavirus。那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啦，非常好的好事一桩，因为我们已经提过了，去操纵国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啊，其实最后面伤到的齁是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和谐，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小事去做成这样子的伤害。那但是呢，还是得先讲最早是谁挑起这样的问题的，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齁赵立坚，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发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那这种说法其实以台湾人的角度来讲，你早就听到不要听的，反正他妈全世界都欠中国，全世界都要跟中国道歉，他们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这样子。那外交部呢，就是以赵立坚、耿爽啊、华春莹三个，反正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想象成是共产党的狗，他们会出来吠叫。那可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中心思想跟他的论理的依据，没有，反正就是党叫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讲什么。所以从他们的发言你可以知道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态度啊，他希望说把病毒的来源甩锅到美国身上啊，美军身上，以及最近也在甩在意大利身上，反正就是想讲说零号病人，最早的这个病人不是中国来的。那我就老实讲啦，这种说法全世界的人买单吗？好，不买单。他如果今天是关在他自己的微信里面 po， 那可能你会看起来就是一片歌舞升平，反正都是累的错，都不是我们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他今天在 Twitter 上面 po， 他很明显他在推文里面就已经给人家干爆了。这不是他的同温层。那中国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人可以接受，也没有人会买单。可是呢，为什么不去检讨他们？就像是你路上他妈遇到一条疯狗，你会去跟疯狗计较吗？好，如果你今天去跟疯狗计较又怎么样，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东西的。而且老实讲啊，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认为他们的地位啊没有那么的举足轻重。简单来讲，我现在如果问大家说，那美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是谁，一堆人可能不知道嘛。那当然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名字叫做 Morgan Ortagus， 好，那是题外话。但我一直讲说，外交部发言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位置，他比较像是嘴炮。其实像全世界的外交部都喜欢在 Twitter 上面互干啊，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连我们台湾的吴钊燮也很喜欢上 Twitter 去干人家。好，那他外交部的做法是这样。但我一直讲说，如果是以世界的，基本上算是世界的大统领川普，美国就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嘛，外加美国总统，他这种身份呢出来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是很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会造成很多的损害跟伤害。那我知道很多人讲说，他妈中国活该嘛，没错，中国当然活该，中国当然该死。可是呢，很多无辜的人啊，很多比方说他也不是坏人的中国人，或甚至是华裔的后代移民，那甚至讲更远一点，他不一定是华裔的啊，他搞不好是日本人呢、东南亚人，全部都会因此而受害啊。所谓的 Asian community， 在美国呢 ，Asian community 很多人他不会去分啊，他没有去分你是到底是哪里来的，只有你自己在圈内的人可能会去分一下。那反正对于这些会搞 hate crime 啊、歧视犯罪的人，他不会去分你是哪一边的，这些人本身就是他妈的低端人口，那这些低端人口他们就是要找地方去发泄。那川普讲了这样的话之后，当然发泄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因为现在疫情的状况不好，那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失业，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可能家人出了问题，家人重病感染或者说死亡，那很多的愤怒会被发泄出来。 那川普讲出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去助长这样子的危险。他如果今天针对习近平去讲，就讲说是 C virus， C virus， 那一定没有人会讲什么啦，一定大家会觉得 OK。可是因为讲了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比较不好啦。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果然是民主自由国家的人，在经过他一定是幕僚跟他讲啦，那讲完之后，他就把他收回了。而且其实你从川普的推特，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比方说他的最新的推特里面呢，就有写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 Asian community， 要保护我们的亚洲的社群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那其实会写出这样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已经很明确了。那他下面还写说The virus is not their fault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这个病毒呢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错。 They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us to get rid of it， 他们跟我们一样很共同努力密集的去合作，要摆脱现在的状况。那其实会讲这样的话就是废话，因为仇恨犯罪的数量就有拉起来，就真的有拉起来嘛。那这种数量拉起来造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当地的亚裔的居民他们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了威胁。那川普他们的当局应该也是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快速的把这样的说法给收起来。好，那这绝对是一个好事啊！这样的说法收回来之后，大家专心面对病毒嘛，解决问题啊，不要说病毒的问题解决了，那反而后来造成更多的矛盾。那至于中国这边呢，我就觉得不期不待，不受伤害了。你要期待中国共产党去认错，或者是说他们去收回他们讲过的话，不可能。那面子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那这样的政权，老实讲，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评论的。反正大家已经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了。美国目前真的是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包含说它的失业的问题，失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因为疫情非常严重，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川普整天在 Twitter 跟 Facebook 上面疯狂的 po 说，我们美国人想要工作哈，左派媒体啊 ，mainstream， 一般讲说主流媒体讲 mainstream 嘛，他今天把它改成 lamestream 无聊的媒体这些无聊的媒体呢，想要跟大家讲说，哈，待在家里不要出来。那其实呢，是因为他们想要瘫痪经济，想要阻断我的连任。但是呢，我们美国人是想要工作的，我们想要出去，因为呢 ，together we are strong 之类这样的东西一直在 po 嘛。因为确实，如果经济整个停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他目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希望快一点，他希望在 Easter Sunday 之前呢，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那其实老实讲啦，回到工作岗位上，疫情就是会爆发啊，它就是一定会爆发。那甚至你可以直接讲说，美国搞不好也想要做跟英国差不多的事情啊。反正就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挡不住了，那我们就试着跟它和谐共存。那看起来呢，封城并不是一个和谐共存的方法，因为封城呢，对于经济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啊。那你可能也会换个角度讲说，如果你不封城，那后续整个爆掉，对经济的冲击程度也很大。没错，我相信以任何医师的角度他们都会这样想，但是以政治人物的角度我们提过好几次，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所以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那川普他目前当然就希望说经济不要停摆，那炸弹不要爆掉，很多公司撑不住了嘛。那一个公司撑不住可能就变成那一颗炸弹，就像是08年虽然早一点有一个新世纪保险，可是后来爆掉的是雷曼，那雷曼爆掉之后就是让后面的很多的公司跟着爆掉。现在美国也怕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大量的纾困提供贷款，那大量的现金涌去市场里面，为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为的是救股票，不是啊，救股票当然只是表象之一，最主要就是很多企业真的撑不住了。美国的众议院跟参议院终于在昨天晚上通过了纾困条例那这纾困条例里面呢是2 trillion， 也就是2兆元。直接对美国的企业和人民注资，塞钱给你，给你钱快点花，不要倒。那本来会拖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党他希望在这个法案里面呢，偷渡一点他们自己政治目的的东西，包含说他们希望航空公司呢，未来会在碳排放上面多注意一下，要有一些碳排的规定。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有提到说，未来公司的董事会里面呢，要放劳工的代表。好，那这个当然以部分人的角度来看很好啊，很好啊，为了劳工。那如果讲说是以比较右派的角度呢，比较商业派的角度，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搞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东西。那老实讲还是立场不同，想法不同啦。但总之他们本来一直想要塞东西，但后来还是妥协了，反正就好啦好啦，没有塞那些东西，让这个快点过，因为现在的状况太危急了。所以这些钱呢会直接跑到美国的企业跟美国人民的口袋里面。那钱多吗？其实也不多啦就是换算起来可能每个人有个3万块4万块台币，那可以撑多久？以美国的物价比较高啦，所以可能 20天、30天吧，但不无小补啊，不无小补，看二三十天他们可不可以控制住疫情。虽然目前根本还没看到峰值，我个人是觉得不乐观啊，但是至少他们塞一点钱给百姓啊，给公司，希望你们不要倒。那目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出现危机了，大家都在等说这个所谓的炸弹到底是哪一家。那目前看起来福特还蛮有机会的，因为福特呢早在去年就被 Moody 给降评，从投资级降为垃圾级，那今年又被 Standard & Poor 降级，那剩下最后一家，最后一家如果也把它降级之后呢，它就正式变成垃圾级的公司。那拿垃圾级的信用评级呢，美国的政府当然就不救你了，因为央行目前的规定就是他们会去救投资级的，他们只救那种有还款能力的啦。那福特的财务状况各种被评比下来是属于垃圾级，那除非他们的央行，美国的央行又有像福利熊这样的人物，就是出来送福利改规矩啊。好，那如果说不出来送福利改规矩的话，福特可能就要爆掉了。那福特养的员工这么多，他搞不好就会是那一颗炸弹，大家还在持续的关注。OK， 那今天就关于疫情跟美国的部分讨论先到这。我今天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聊 QA， 因为我们的 QA 已经堆了蛮多的，那还是很感谢大家，现在终于他妈懂规矩了，来留五颗星，我就是干你俩回报，我就是把你回报就对了。所以大家很多来问的问题 ，OK， 那首先先看这个配文108，我不知道你在攻三小，他说为了知道苗栗山下智久的长相，我特地去脸书搜寻一下本人，结果耐人寻味，我不知道他妈耐人寻味是什么意思啊？到底耐人寻味是什么意思？好，下一位 Mick 呢，他讲说禁足封城，网通产品会不会腻？然后后面被卡掉，应该说逆势成长吧。他说想请问这波疫情各国已经开始封城了， AP Router、 MiFi 等网通产品需求量会不会反而增加？不知道教主针对此类产品或特定股票族群有什么想法？我他妈的哪时候变教主了。好， OK， 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哦。首先呢，当然你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的就是很直接的思考嘛，因为被关在家里了，所以在网通的产品上网的需求会不会增加？有可能。可是也因为你的想法是比较直接的想法，可能就以自己自身的经验去反映的，那你可能就没有想到说美国一堆他妈不存钱的，不存钱在家里，你的超前部署，你有钱的人，你超前的部署是去买 WiFi 机，买一台 PS4， 然后买一个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的会员，躺在家里叫 Amazon 然后看电视，爽快的 quarantine 隔离20天，你的超前部署是这样。可是很多人的超前部署是上龙岩去订塔位，因为他就没有钱嘛，他就没有钱，他要付房贷、车贷、分期付款啊，这三本柱，我们一直提的三本柱，很多人的压力来源，那他要怎么办啊？这个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究竟有这些需求的人多不多啊？你要先去评估一下，有存款的人，那并且是可以承担隔离在家20天一个月的人呢，他的数量多不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然你又很直接的去想说，好，那到底获利的有什么？你讲到 AP Router 跟 MiFi 啊，就是网络相关的东西。那 MiFi 其实就是移动式 WiFi 啦，补充一下。好，那这样子的东西，我认为是平常你在家，即便你没有疫情，你要买的你早就买了，你不会去买这样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不是因为疫情你才上网，你本来就有在上网。那我真的觉得会获利的是哪些公司呢？好，包含说，其实现在 Amazon 跟 Walmart 他们都还有持续的在增人。那他们应该是前景都还不错的公司啊，所以说像亚马逊你可以观察看看。那还有什么公司，比方说 Microsoft 就是微软呢，微软他们的有一个算是视讯开会的软体，一个群组的软体叫做 Teams。 那 Teams 本来没有什么人在用啦，因为它是绑 Office 的，所以大家没有在用，可是最近呢它的会员数飙升，可能就是因为锁在家里啦，所以这个东西有些公司就拿来采用了。那当然最有名的需求大爆升的就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那这家公司呢，它做的就是专门在做视讯会议的啦，那它在纳斯达克的交易代号是 ZM， 那公司叫 Zoom ZOOM， 网站是 ZOOM.US。 为什么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因为就像台湾那时候在炒防疫概念股的时候，很多人跑去买花王，以为花王是清洁用品、消毒用品，那跑去买这个花王。但是呢，你印象中的那个花王其实是日本花王，台湾的花王不是做这个的，台湾的花王做的是印刷业。所以当天呢，他的老板跟员工就表示傻眼，干，一堆人跑进来买我们家花王，那花王发生什么事？当然就涨下去就直接摔下来了。那你以为他妈智障只有台湾有，结果发现其实全世界的智障都超多的。 在大家知道 Zoom 这个东西爆红，包含说我在美国的朋友也跟我讲说，你可以跟大家聊看 Zoom 吗？因为我们现在上课全部都在用 Zoom。好，很多人就要去买股票了嘛。那跑去买股票，他买了什么呢？他不是买了这个在纳斯达克的 Zoom， 他是买了一个在美国 OTC 的 Zoom。那这个 Zoom 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而且其实已经没有在营业了，但是因为它的名字很像啊。我们讲的这个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那另外一个是 Zoom Technologies。那很多人就跑去买了 Zoom Technologies， 那买了之后呢，才发现干买错。那股票整个已经冲上去，冲超级高的，然后直接崩下来，崩回原点。而且老实讲，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一二月的时候，那时候 Zoom 崭露头角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去炒过一波了，然后发现买错。然后到最近真正爆红的时候，又有人再进去套在上面。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股票市场很神奇啊。当你以为里面都是聪明的人，都是有钱人的时候，就干，其实智障的比例也不少。不过有时候你又想换个角度讲，这搞不好就是计中计中计啊，他就是知道有人会买错，所以他先进去里面买，然后之后买上去之后把它到货卖下来，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啦，那你真的不知道，你到结果出来之前，你都不知道大家到底在玩什么东西。那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Microsoft、Amazon、Walmart、那 Zoom 这些呢，是很明显已经看到说有因为疫情获利。包含说它的股价有撑住，那以及像 Zoom 的话就是大飙涨，那他们就看得出来因为疫情获利。那另外一部分的族群呢，我就分享给大家，它理论上看起来应该要因为疫情而获利，但是股价的表现就没那么好。那这两家公司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当作观察一下。其实有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不能太线性思考，你以为非 A 就会非 A 即 B 的东西，但其实市场是不这么看的。那这两家公司呢，一家是 EA， EA 就是美商易电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要出很多 NBA 的游戏嘛。那 EA 其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他有想要去挑战 Steam， Steam 应该是每个宅逼都知道，就是男人的百货公司就叫做 Steam， 女人的百货公司呢是你要去外面逛，我们男人就比较简单，我们就坐下来把 Steam 打开来，然后呢我们就上去买上面的游戏，然后大家就是比谁的游戏比较多，像我在 Steam 上面有200多款游戏。OK， 那 Steam 这家公司它没有上市啦齁。那反过来呢， EA 它有一个上市的，它是上市的公司，那它的平台叫做 Origin， 它其实就想做跟 Steam 一样的东西齁。现在视讯的串流呢，就是有 Netflix、Disney Plus， 那有 Amazon 的 Prime 这些东西。那在游戏的串流的部分呢，最强的是 Steam， 可是有很多公司要挑战它，那 EA 就是其中之一。那 EA 当然它有很多自己本家的游戏齁，可是跟 Steam 比起来的广度跟深度都差太多了。不过呢，因为有这样子的平台关系，它的会员数还是蛮多的。那本来大家可能就会期待说，宅在家里就是打电动啊，所以 EA 的销量应该会不错。那目前看起来至少股价是没有反应的。那我的角度很简单，我不会超前部署。在买股票的时候不会超前部署，如果很明显这东西没有人要炒的话，那我就不要买了。 OK， 那有另外一支呢，也是游戏相关的，也是蛮有趣的，叫做 Take-Two 呢，讲名字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公司，可是讲游戏你就知道了。它做的游戏呢，就是 GTA 侠盗猎车手，或者香港翻横行霸道。那这款游戏当然就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卖最好最好的游戏。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出一款最新的叫做 Red Dead Redemption， 中文叫什么？碧血狂杀。那碧血狂杀呢，跟 GTA 的样子有点像，只是它就是老西部的那种味道。你是一个 cowboy， 你是一个牛仔。那你是骑马的， GTA 是开车的，那这个 Red Dead Redemption 你是骑马的，但是总是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呢，在许多的玩家圈里面是非常火红的。那其实本来很多人也在期待说 Take-Two 会在这次的疫情里面有所表现，因为大家关在家里，所以得买你们的游戏。 OK， 那至少以目前股价看起来也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呢，如果是以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抓这种短行情疫情，除非你有把握它会持续未来两三年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把它视为一个短行情的话，我会建议你齁，你不要超前部署。你知道如果是那种长线的行情，你当然可以超前部署。比方说你就知道说，好，未来伺服器是个大利多，伺服器可能会红个两三年，那你就超前部署。你可以在它股价还没动之前你就先进去押宝了。可是像这种短行情的东西呢，我会建议你等到股价动了你再上车都不迟。它不会只炒个 3% 5% 啦，如果真的要炒它一定会炒高高的啦。虽然这样讲好像很赌徒，但是呢这真的是我的建议。如果你要玩这种短行情很短的，疫情搞不好半年内一年内就不见的东西， 那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哦，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家出货了啊，嗯，不要被人家出货了都不知道，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是超前部署，可是呢，你买在一个，还有买在一个盘跌段之类的，好啦，这要自己要注意。那就继续看 Q&A 还有在问什么？啊，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在看丁特打游戏？没有啦，丁特的口味太淡了。哦，丁特真的太淡了，我喜欢看重口味的，我喜欢看露奶，然后问候人家妈妈，然后超凶的，好像呛粉丝的，啊，果冻，我超喜欢看果冻的，统神的哥哥，那真的是蛮舒压的。OK，那还有一个朋友问说，0056，然后怎么看0056这一支？0056呢，哦，就元大高股息啊，它其实对应的是0050。大家一般都是拿这两只来比较。那0050就是台湾五十啦，哈，元大台湾五十。那0050跟0056的差别呢，当然就是一个是指数投资，那一个算是策略型的投资，哦，两个有根本上的差别。虽然很多人喜欢把它摆在一起讲，那所谓指数投资呢，就是它是追踪指数的报酬，它追踪市场的平均报酬。你买0050就等于你在追台湾的大盘，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样。所以你认为呢，你的选股能力选不赢大盘的话呢，你就可以买0050。那这个做法是什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先自己下场去操作个半年一年，然后之后去跟大盘的绩效做比较。哈，你只要没有赢过大盘，或是说输很大的啊，那我就建议你就不要再选股了，代表选股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哈，选股本来就是比较进阶的做法，那你可能就去投资整个大盘，你就去买0050。啊，这是一个做法。那0056的差别在哪了？为什么说它是策略型的投资呢？因为会买0050的，会去做追踪大盘的人呢，就是因为你不相信选股嘛。好，你觉得基金经理人去挑股票，他主动去挑股票，他就是挑不赢大盘嘛。好，因为你自己就像是一个基金经理人，你去买股票，然后你买不赢大盘，所以呢，你觉得大盘的获利一定会比个人还要好。好，市场上有一部分的人是相信这一套的。那你相信这一套的，你一定是买0050，因为0050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追大盘。那0056呢，它就是不是在追大盘啊，它是有一个，虽然它跟大盘也是高度相关性，因为它选的是台湾的150大公司里面发股息预计发最多的啊，它有一个挑选的过程，而且它有一个预计，这个预计就是一个关键，预计就代表是有人为的选择在里面。所以再强调一次，如果你是不相信人的，你是相信市场的，你要买0050。可是呢，如果你就相信这个经理人可以挑到宝物的呢，你可以买0056，好，因为他去帮你挑预计配息配比较高的。那确实0056看起来配息也配得比较高，可是重点呢，我们还是在讲，重点是配息就是把左边口袋移到右边口袋而已，你重点是后面要填息，这笔钱才是真的是你的。那除此之外呢，拿0050跟0056的过往绩效去比的话，0050呢，在过去好像是89年，我记得部落格有人在算啦，哈，那它的绩效是比0056高了30%，哈，一个是130%，一个是95%，我没记错是这样，哈，大家可以去推看看，这个数字都找得到。那以过往绩效看起来，0050是比较好的，哦，就是代表说它是比较强的。那重点是这是过往，哦，不代表未来是怎么样。那自己还是要去想清楚到底要买哪一个。那如果说你不想选呢，那没关系啊，好，小朋友才做选择啊，大人的话就是我都要，我全都要，那我可能这边配30%，那边配70%之类的啊，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那005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买0050的，很多人他买0050，他想法是说啊，因为里面台积电是最大的。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既然你都是看好的台积电，那你干嘛不直接买台积电？啊，如果你买0050，你是为了追踪台湾市场报酬，正确，这个逻辑正确。可是你说买0050是因为里面有台积电，那你应该要去买台积电啊。这个逻辑上要先搞清楚，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逻辑不清楚的话，你持有你很容易被洗掉，或是你很容易因为风吹草动你就是动摇了。啊，如果你的想法是因为0050里面台积电占比非常大，四五成，那我因为这样我持有0050，这是不对的。就好像很多人会讲说，苹果今天出了什么，好厉害哦。然后他跑去买瓶盖股，啊，这就怪怪的，因为你觉得苹果厉害，你应该就要买苹果。那除非你今天是很明确的知道，哈，像比如说我买的时候，可能知道说这家公司它是做苹果的，那它是做苹果里面的 AirPods，那它是做 AirPods 里面的电池，我很明确的知道它是做这个电池的，而且我知道这个电池占他们公司的营收比例高，且苹果正在大力的拉货，我明确知道的话，我才会去买瓶盖股，好。那如果你不是明确知道，我建议你就不要乱买，因为有时候你讲的瓶盖股其实是记者帮你乱挑的， 他到底有没有接到苹果订单你也不知道，所以最好还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就去实践自己的想法，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去测试说到底你的思考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也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去修正自己的做法。 OK， 那 QA 的部分还有什么啊，就差不多这样了，那其他的我们下一集再回，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不小心就聊了这么久。好，那这些问题都还不错啦，那有一个问题就比较可爱哦，有两个问题比较可爱，有一个是问我说外资买卖超是怎么样，我看这个 Google 就好了啦，外资买卖超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你去 Google 就有了。然后另外一个也蛮可爱的，说如果我买股票是67块，然后它涨到100块，我有3张我赚多少钱， Google啊，但我这边直接帮你算了，好了 ,100 减掉 67, 然后呢再乘以 1000, 再乘以 3, 再减掉交易税跟手续费，就是你的答案了。OK, 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下集见，拜拜。